使徒行传，我们上一次看到，14章完毕了哈，就是保罗完成第一次海外布道啊，然后回到安提阿。对，好，我们今天要从15章开始来看耶路撒冷会议啊，他们保罗巴拿巴跟保罗完成第一次海外布道，回到安提阿，然后呢，逐渐也看到当时候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征战也好，或者是一个神学上面非常重要也是必须要去面对的大课题就是因为之前没有外邦人信耶和华神的问题嘛，对，因为那个犹太会堂本身就是这样的保守，封闭，所以他们不愿意跟外邦人接触，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接触，所以也就没那问题了。可是，信奉主耶稣是基督的，是神的儿子的这一群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要为他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换句话来说，要对外邦人、对撒玛利亚人做见证。所以无论是使徒使徒彼得他有对撒玛利亚。在那边建立教会，哥林流一家人、外邦人那边建立了教会，开始这个步骤。可是大规模的人，外邦人信主，却是从巴拿巴跟保罗他的海外布道，那就是大规模的外邦人信主。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些外邦人信主的。他们是不是加入犹太教？他们需不需要守摩西律法？需不需要守安息日？需不需要像犹太人一般守各样洁净的礼？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争议在当时候。那保罗他所传的福音，他的立场就是。外邦人，你信主耶稣基督，他实实在在的救赎，你只要相信了，相信他死里复活，你就罪得赦免了。那保罗传的福音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对于这个摩西律法，还有那些口述律法，Mishnah 跟塔木德这两套的口述律法。需不要像犹太会堂那样去严格的遵守？那保罗立场不是的，你只要因信称义，信了就好。可是那个时候是就保罗他传的时候，他这样传然后犹太教的人就逼迫他。那基督徒里面律法主义者也毁谤他。那现在在外邦人的教会当中，那外邦人基督徒当中，这件事情就变成是末终一事，对，需要有一次大公会。事实上，这就是第一次大公会就耶路撒冷会议在《使徒行传》这边的第一次，他们把这个问题要带到要带到耶路撒冷12个使徒，还有这个。耶路撒冷的长老就是耶稣的弟弟要带到他们面前到底这件事要怎么办所以他们面对第一次的教会里面第一次一个很大的神学上的争议该怎么办？好啊，所以我们第15章接下来进度就是这一场耶路撒冷会议我们要看他做怎样的决议，这样子。好，我们先来看 耶路撒冷会议15章《使徒行传》15章从第1节读到第11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老师，你上次说14章24节再解释一下，就是为姐妹问的那个问题。
哦，是
进
哈，
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
是的，是的，22节。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因为保罗在第二次海外布道，他回程的路上，你知道他第一次海外布道他所经历的就是已经变成是一个固定模式了，去到一个新的城市去，然后在那个犹太人会堂里面开始布道，传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他死里复活，你只要信从他，他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然后信从他的罪就可以得赦免，可以得到永生，这个信息在犹太会堂一传递了以后。马上就有信的和不信的，这一翻两瞪眼了。信的呢，这个就还会追着保罗问问题想要听保罗讲更多的。反对的呢，其中有一部分就非常激进了，他们就要想办法要对付保罗，要杀保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就没有办法继续在会堂里面传了，然后必须转向外邦人，所以那些信的犹太人呢，私底下找保罗就等于是带出来了他们也会被会堂所拒绝了，就一步一步他们这几个在家里面就聚集了这样子，然后保罗呢，因为反对他的声音太大了。每一次都这样，人家要杀他，所以他只好逃。对，巴拿巴、保罗就逃了，逃到下一个城市，又是这样周而复始，每一个城市都是这个样子。现在回城的时候，你看他回城的时候呢，就真的是很有胆量啊，原路回去。对，之前怎样传道的，他原路回去，原路回去为什么呢？原路回去就回去路斯德啊、以哥念啊、安提阿去干嘛？兼顾门徒的心，因为这些门徒都是刚刚信的。不过犹太人刚刚信，就是他神学基本上是通的所以呢，虽然保罗在那边时间很短，他最关键的这个弥赛亚十字架的救赎，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十字架的救赎这一部分通的话，他整本圣经基本上就不。就尤其是旧约圣经的弥赛亚预言的部分就不太有疑问了，基本上是通了所以他们能够成为这个短时间内这个信主就能够在新的教会里面他就可以扮演一些角色。那当然呢，那还是需要被建造还需要被提醒有一些。这个神的国的道除了拿撒耶稣是基督十字架他十字架救赎之外，还有很多门徒的道、神的国的道、教会的道所以呢，这些门徒需要知道，所以这些事太重要了要不然他怎么走过初信的那个过程呢？所以呢，保罗就原路回去，目的是要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门徒培训，回去就为了做门徒培训。那门徒培训呢，老实说也没有办法做太多因为时间，如果他的行踪又被暴露出来了那些也这个律法主义的这个的人，或者是犹太教的人，就又要来逼迫他们，所以他回程的时候应该是。比较低调，不是为了公开布道了，而是为了私底下跟这些门徒建造他们，然后呢， 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经历啊，因为巴拿巴跟保罗在建立教会过程有这样的经历，很多很多的艰难的经历啊，对，然后那个时候啊，信主的犹太人也是如此啊，因为他们被会堂赶出来了所以呢，他们也跟着保罗一起受到反对啊，被犹太教。这个会堂逼迫赶出来，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回去这个前面的各个城市呢，去兼顾门徒的心里面，就其中一项就是如何面对艰难。所以，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那你们现在为了信拿撒勒耶稣所经历的各样。被逼迫、被会堂拒绝，这些事情是必须的，像我们像巴拿巴跟保罗一样，像我们所经历的逼迫，对，你们会像我们一样，当然我们是走在前面了，对，所以保罗他等于是现身说法来鼓励门徒，你要信正的道。你是，这是主耶稣说他来带来刀兵所以因为你周遭的人还没信，他们不理解，在不理解的情况之下，魔鬼撒旦又在这里面潜伏搅扰他们，所以他们反对基督徒的心，反对门徒的心呢，就愈发的强烈，那这是正常现象，所以保罗等于是现身说法，又回去原来传道过的地方，一个一个的来帮助他们。然后呢，他们巴拿巴跟保罗走过各个教会当中，就选立长老，选立长老，然后进食祷告把教会呢就交托给所信的主。所以那么短的时间就能够设立长老，其实可以就是因为他是里面好大一部分的基督徒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原来在犹太会堂里面对这个道是非常敬虔的，所以当他们信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应该就信得非常好。对，稍微再补一点课有一天门徒培训，他们应该就能够短时间之内就承接起长老的职分。好的。那有没有疑问呢？这是我们上次我们没有提到的，对。有没有疑问呢？好，没有疑问的话呢，我们正式进到15章了，第一节到11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有
有几个
几个
人
人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阿门。
我们好谢谢徐姐妹。 好，哦，那我们这一整段我们就看到两部分。第一部分呢，他们为什么安提阿教会要差派保罗跟巴拿巴要去到这个耶路撒冷，把事情交给耶路撒冷的长老和使徒然后有个定夺出来所以也就为什么要去缘由那刚才有稍微提一下，就要不要按照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对，然后呢，他们到了以后就开会，开会当中呢，有几个信徒呢，还有法利赛教门的人，就是这些信徒本身是法利赛人，后来他们也信了，拿上耶稣是基督。对他们来说，他们信耶稣就是信他是基督。可是呢，他们对神学上的理解，如何得救的理解，还没有那么清楚。所以，而且他们根深蒂固，已经是几百年的信仰，就是一定要守那些口述律法，要守这些洁净的礼。那尤其是跟别人讲说这是摩西律法，你一定要守，要不然呢，你就不叫做信神的子民，即使你信了耶稣，如果你不去守这些律法的话，那你不算犹太教，你不会得救。所以呢，他们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要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那其中有一派是这样，然后呢？这种辩论多了，西门彼得这时候站起来讲了，他就现身说法，因为他已经两次了，被主耶稣所差派去跟撒玛利亚人讲述神的救恩，然后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所以他们。撒玛利亚人还有哥尼流一家，他们曾经经历过，那都是西门彼得在经手的这个所行的奇妙的作为，就是领受圣灵。所以西门彼得站起来就是讲：你们为什么试探神呢？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轭放在这些门徒的颈项上呢？所以这是一个部分了对，等一下要详细的来看，我们得救乃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对，能够得救不是守律法，能够得救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赦罪之恩，所以你相信这个赦罪之恩，你罪就得赦免。所以不分犹太人、外邦人，都一样，这是我们相信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等于是各方的论证，各方论证在这里面，所以西门彼得等于是使徒里面他为首在神学上面等于像定调一样。神学上等于像定调一样。那最后呢？很奇妙。对，到后来的时候，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出来讲话。雅各出来讲话，对。那是后话，那是后话。那我们来看细节了哈。15章第一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呢，如果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这个时候，保罗跟巴拿巴在哪里呢？在安提亚。 哦，所以等于是犹太那一边来了几个弟兄，有几个人从犹太那边来了，那一直都有这种现象。所以《使徒行传》这边就写到，从犹太那边来的弟兄来到外邦人的地方，他们要下指导棋的，他们就自以为我是耶路撒冷来的，我是带着耶路撒冷教会的权柄来的，我代表了雅各，那雅各很倒霉就躺枪了这样子。对，不是的，那雅各没有授权他们，这是自己来的。那保罗传道的时候，第二次海外布道，第三次海外遇到很多这样的人，对，所以哥林多前书后书里面就提到这些人来了，就是这几个，就是这样的人，有几个从犹太下来，他们私底下就教导基督徒了。你们如果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所以他们得救一定要是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才有可能得救。所以最重要的不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你信不信？他们还是回到摩西的规条，你要照摩西的规条受割礼，这个是对摩西律法来说是立约的记号啊，对。你透过这个立约的记号，证明你进到神的约里面，它是这样的概念哈，那可是呢，跟保罗跟其他使徒他们所传的，只要你相信，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啊，你们能够得救是本乎恩啊，也是因着信啊，所以。在这边，当然啦，在同一个安提阿教会里面，第二节，保罗跟巴拿巴一定跟他们大大争论了，纷争辩论了，你不能一面倒啊，人家耶路撒冷来的就听他们的，不是，错就是错，对就是对，这么重要，最重要的这个核心神学，你必须要有立场的。你不能啊，没关系啦，对呀，我们大家和睦啊，然后这个都不分的，对啊，是非都不分了。这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不是这样，起来大大的纷争辩论，对，然后众门徒就定规了，叫保罗和巴拿巴和北会中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的长老。神学上有争议的时候，对，去耶路撒冷，去问使徒，尤其是使徒，对，尤其是使徒，去问使徒，因为使徒们是亲身跟随耶稣的，在那个时候，教会是主耶稣所设立的教会。也是从这些使徒们所带领的120个同心合意、和切祷告的人呢，开始运作的。所以使徒他有这个位分，在教导上定规，对，这是他们的位分。那为什么还有个长老呢？那主要就是耶路撒冷教会也是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本身也有所设立的长老，使徒负责的是建立教会，负责的是透过他的生命，要成为把神的启示带给基督徒的，因为他们亲身跟随过耶稣，他们是主耶稣亲身的见证人，也是主耶稣基督受难，还有他死里复活的见证人。所以有任何的争议找使徒，那加一个长老在这里面是教会的规矩。使徒们在外面建立教会，在各个地方建立教会，包括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神透过他们建立的。可是等到教会行政的时候，还是长老要做最后的拍板。当然，这个做长老的也必须要尊重那些使徒们，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彼此顺服的见证在里头。 按着一个独立教会的规矩，是长老在最后拍板定规。那可是呢，这个教会很特别，这个教会里面还有使徒啊，他们是建立教会的，包括耶路撒冷教会。哎，可是呢，连使徒也必须尊重长老的职分，他们是不同的职分。长老负责本教会的牧养，使徒们他们建立教会之后，把这个运作教会的这个主导权交给长老，他们继续去建立其他的教会，像保罗这个样的教会建立起来以后，把这个领导的职分交给长老，然后人走了。那所以，教会里面的各样的事情可以大家讨论，也是最后主持拍板，不是说他一个人说了算，而是他代表大家同心合意了以后，他代表这些同心合意的声音要拍板说，所以这个长老是扮演这样的角色。不是说他一个人说了算，对，那些使徒们在那边，对啊，你把这些使徒晾在那边，你一个人说了算吗？不是的，他是这里面是一个互相的顺服相互的顺服在这里面然后在真理的教导上面，那使徒真理教导上面是定规的，那按着使徒所教导的在处理。教会实质上的事情呢，是长老最后来拍板，所以为什么是使徒和长老？那不是只有使徒而已，这里面有一些教会规矩的，是在里头的哈，所以第三节，于是呢，教会就送他们起行，所以这件事呢是教会的事，所以。这几个字，教会送他们起行的，也是教会差派安提阿教会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去耶路撒冷。好，那去的过程呢，就经过了腓尼基、撒玛利亚然后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所经过的地方呢，就到处做见证了见证很多的外邦人他信从主耶稣基督。所以各个教会等于是各个教会做见证，叫众弟兄就甚欢喜。换句话说，他一路从安提阿、叙利亚安提阿往南走，可能有走一些水路就地中海坐船，或者是陆地上，他有停靠的地方，或者是所经过的城市，就找到当地的教会，然后就分享。要分享这些见证，所以教众弟兄都甚欢喜。好了，终于到了第四节，到了耶路撒冷，教会还有使徒还有长老都接待他们。那尤其是巴拿巴是本身就是在耶路撒冷有家产的啊，后来他把家业都卖了那所以这些事情很不容易的那巴拿巴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呢，算是还挺有名望的一个弟兄所以呢，这一次带着保罗一起回到耶路撒冷教会所以呢，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长老还都接待他们接待过程里面，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也就是这一阵子海外布道。所经历的所以他们就这样述说所以呢，这当中就开始开会了哈。第五节，就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法利赛人后来有些人信耶稣了，所以这也就提到为什么主耶稣他在受难之前，他大部分的时间。谈道啊，讲论啊，都是花在这些犹太人，就是宗教领袖身上。因为主耶稣不放弃他们的，即使他们想要杀耶稣，主耶稣不放弃他们。主耶稣眼光看很远，有一些人，有一些人，对，就觉得说，为什么一直跟他们谈？即使你反对我，你想杀我，还要跟你谈，因为预备的那一些。 神要拣选的啊，对啊。虽然他们这时候反对，我不代表他以后会反对啊。也许哪一天神光照他了，原来是反对的，可是像扫罗变保罗一样，神光照他了以后，他醒悟过来了，拿上耶稣是基督，对。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后来信了耶稣了，对。你可以看到啊，不过他们信的有问题，不正。好，所以呢，他们根深蒂固法利赛人的教导，一直是在他们脑袋里面像一个模子一样，你很难改变他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想法。所以他们这时候就讲了：哦，我信了拿撒勒耶稣，还是要给他们行割礼。还是要吩咐他们遵守摩西律法，所以这些法利赛教门的基督徒他起来这样讲了，啊，因为法利赛人最强调这个嘛，行割礼遵守摩西律法，那所谓的遵守摩西律法就是口述律法啊，他们的摩西律法又包括了解释摩西律法那些法典啊，就是塔木德。啊，跟那个密施那啊，这两个法典啊，是口述律法的法典，是解释摩西律法的所以第六节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些人很坚持，外邦人信主了，他还是要行割礼，外邦信主还要吩咐他们死守摩西律法，就是这一群法利赛人的基督徒。第六节。使徒们跟长老聚集商议这件事。第七节，辩论已经多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五节，就是一句话而已。事实上，这是一场大辩论。经文不没有没有把这整场辩论的详细的这个对话啊，如何争吵啊，论点在哪里，具体的描述出来没有。不过最代表性的一个这个。见解就是给外邦人一定要行割礼啊，要让他们遵行摩西律法啊。这辩论多了，那需要来引导一下了，所以彼得就站起来啊。你知道彼得12个使徒他为首的啊，一直都是这个样子，还是主耶稣自己亲手设立的嘛，对不对？对，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小羊。所以西门彼得这时候起来了，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外邦人从西门彼得口中得听福音之道，有吗？有，哥林流一家，有，撒玛利亚那边，撒玛利亚那边。所以这是西门彼得亲身经历的，在前面一次，西门彼得在哥林流一家这个让这一家人领受圣灵之后，有些基督徒在诘问西门彼得啊，为什么你去到外邦人家里啊，还跟他们吃喝什么的？那西门彼得要解释，所以前面提到过了。解释那个意象了没有？天上有布垂下来，这布里面呢有很多不洁净的这些食物，犹太人不吃的。结果西门啊，这个主的声音告诉西门彼得宰来吃，有没有？西门彼得把这个见证有讲过，对。到了耶路撒冷会议，当然他这边没有再巨细靡遗的讲出来，不过他就说。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这些你们早已经知道了，对，你们早就知道了，所以呢，早就知道，就知道这个他在哥林流那一家很奇妙的神，就是引导哥林流的家人来到约帕削平匠西门家里去找他，那他同时间也感受到是那个彼得宰来吃的异象。所以这是很奇妙的这个程度，说这些人都听过，这些人都知道啊。所以诸位弟兄，你们早就知道了， 神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让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为福音之道，而且还相信了。那既然你知道的话，来第八节，知道人心的神为这些外邦人基督徒做见证，做什么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所以蓝色字这里，就是西门彼得所见证的，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16章18节一定要西门彼得是那个天国的钥匙，他就是这个见证啊，天国的钥匙啊。福音传到哪边的人要得救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要得救，犹太人拒绝啊，所以需要有西门彼得来做这样一个仪式性的动作，它代表神自己的权柄啊，代表了，不是他有啊，他代表那个权柄，打开了撒玛利亚人得救的大门，福音进到这里面，然后。他们信的领受圣灵，跟耶路撒冷犹太人、基督徒一样，哥尼流一家也是。西门彼得带着福音的钥匙，代表教会的权柄，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去那边开启哥尼流一家，就是外邦人他们福音的大门。这是象征性的动作，都是西门彼得做见证的，他经历的嘛，神透过他来做这件事嘛，所以他现在现身说法。对，神为他们做了见证。西门彼得现在这见证什么？见证神为外邦人、为撒玛利人做了见证。见证什么？圣灵进到他们心里面，跟我们一样。所以西门彼得正在见证神自己的见证，神自己的作为。他什么见证？什么作为呢？就是让撒玛利亚人领受圣灵，让哥尼流一家的这些外邦人基督徒领受圣灵。所以西门彼得就是他需要做这个见证，因为神这样用他了嘛。他亲身经历到，他一祷告，圣灵就是降下在人的心灵当中。所以西门彼得他就现身说法，这是我经历的，这是神要我的见证，那是神自己在见证他自己，神的灵住到人心里了，这些外邦人心里跟我们一样，又借着这些人的信洁净了他们的心，而且并不分他们我们，也就是外邦人、犹太人，不分外邦人、犹太人，都是因为信拿上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的救赎有功效。你只要相信罪就得赦免，因为耶稣正是为这样的人承受这个十字架刑罚的代价，为他们的。所以借着信洁净了他们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好了，结论来了，现在质问了，师姐，现在呢，你们为什么试探神？哈哈，那讲得很重啊！谁在试探神呢？就是这几个信徒，法利赛人教门的信徒，他们坚持要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得救。所以保罗为什么会来嘛？因为这样才能得救啊！这样才能得救，那当然有争议，所以保罗才会来啊。巴拿巴保罗才会来带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些使徒跟长老面前，那西门彼得等于是神学上的拍板，你们为什么试探神呢？神说得救了，你们说不得救，非得要照犹太人的摩西律法，这样才能得救。好了，那你们这些犹太人想一想对，你们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部门负的恶？放在门徒颈项上面，你要求人家死守摩西律法，你守得怎么样？你自己扪心自问，你守得怎么样？正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守得完美，所以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不止你们没有办法守得完美，你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宗也没有办法守得完美，所以。 把我们组成了我们不能负的轭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做到100%的摩西律法的标准，你做不到的。现在哦，外邦人信主，你要求他们，所以你放在门徒这里，门徒就是外邦人的门徒啊，景象上，你在试探神，神说得救，你说不得救，神说靠着耶稣啊，十字架的救赎，靠着恩典。结果呢？你说这不够，你还得要像犹太人这样啊，照摩西律法来守这些洁净的。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轭，那个重担啊，律法的重担，你没办法守到100%。那个重担压在我们头上，压了几千年下来，结果呢？你现在看到外邦人信主，你要把他压，把这个同样的重担压在他们身上，你们在试探神，对，好，最后一个结论，第11节，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使徒在这边在教导上拍板，西门彼得在教导上拍板。可是教会这一块是长老啊，在统管所有事的，所以最后讲话的是长老。那我们接下来看哈，对，15章12节读到18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拉巴和保罗述说神及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起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符。"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到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阿门。
阿门，好，谢谢魏姐妹。所以雅各就最后主持这些结论了哈，要下最后结论了。神学上的就是圣经教导的结论已经做了，是西门彼得做的。可是，在行政事务上还是有一个总的拍板，那个拍板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做的哈。12节，彼得讲完以后呢，众人都默默无声，包括那一些本来是吵着要外邦人一定要受割礼、遵行摩西律法的，连那些人都默默无声，因为西门彼得讲话了，所以这些默默无声。然后呢，这个时候巴拿巴跟保罗就开始很多见证啦，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啊。神迹奇事就出来了，神迹奇事 （miracle sign） 啊，它是个指标，神迹奇事是个指标，指向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指向他的十字架救赎，是替我们的赎罪，指向他的死里复活。好啊，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写完，神如何自证自己？第一个用神迹奇事证明他自己。神迹奇事，魔鬼撒旦邪灵的权势也有形神迹奇事。那你如何分辨那是神自己做？上帝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事情就这样成了。神说就会应验，神说什么事情就会应验。所以神是自证的，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自己，然后用他的话后来会实现来证明他自己。顺序啊，这换句话来说，这样的思维模式，耶稣那时代就是这样。现在福音传到外邦人身上，神在外邦上也这样行事， 一直要等到圣经写好了，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书可以信了。在圣经还没有正典化之前，神迹奇事是必须要有。到圣经正典化了，白纸黑字，弟兄姐妹可以从这个圣经上面来领受神的启示了。啊，那个时候神迹奇事就变少了，嘛，就变少了。所以神借着外邦人当中所行的神迹奇事，那用神迹奇事来见证神啊，跟在犹太人当中主耶稣传道，或是12个使徒传道，犹太人当中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外邦人、犹太人基本上神做事的模式是一样的所以保罗跟巴拿巴跟保罗讲这个。神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是来佐证神并没有这个偏心犹太人或外邦人，没有，要透过一样的信。所以外邦人当中，神在外邦人当中行神迹奇事，跟犹太人当中的时候，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一样。好啦，所以彼得拍神学上拍板，保罗跟巴拿巴继续讲述神在外邦人的作为，跟在犹太神在犹太的作为一模一样。这个时候他们就注生了。如果按照法利赛教门的这些信徒的讲法的话，他们必须是守摩西律法才会有这些神迹奇事，对吧？按照他们的逻辑是这样嘛？你要透过行割礼啊，来做这个立约的证据的外在见证啊。你要遵守摩西律法来表明你是神的儿子啊！这些外邦人一个都没守，割礼也没有行过割礼，可是神在他们中间却行了神迹奇事，就好像主耶稣当初传道的时候在犹太人当中行神迹奇事一样。神并没有因为外邦人他没有行过割礼，没有遵守摩西律法，就不让外邦人经历什么神迹奇事，没有。所以啊。守摩西律法、行割礼这件事情，对外邦人来说不是必须要的。真正必须要的是信从主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救赎啊，对不对？但逻辑是这样啊，所以呢，他们听懂了就住了声，不再有声音了。本来是辩论已经多了的状态，到了第13节，他们住了声。从众人都默默无声，13节住了声，意见趋向一致了。至少在现场，这些法利赛人的基督徒，他们无话可说了。至少，所以把这个时候拍板的时候到了，雅各就起来了。耶稣的弟弟雅各，那教会的柱石，他就是那个长老的代表那应该不止一位长老。所以雅各这时候说啊，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就西门彼得，他在神学上的拍板是合神心意的，在教导上的拍板是合神心意的，跟众先知的话相合的。那雅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经上有记着说，因为旧约圣经里面有提到这件事情，外邦人要归主。那经文在哪呢？16节哈。圣文，那是阿摩斯书第9章11、12两节。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这句话怎么说的哈。 所以耶稣弟弟雅各这个时候想起一段经文，阿摩斯书9章11、12节的经文，他说：“经上记着说，此后呢，我要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建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所以阿摩斯在预告有一天大卫帐幕会倒塌。不过他这时候重点已经不在如何倒塌的，会倒塌怎样的。是已，他重点是在已经倒塌了，大卫帐幕已经倒塌了，可是耶和华神要来重新修造建立起来，把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重新修造建立起来。目的是什么？目的让剩余的人，也没死的人啊，就是那些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这些信主的外邦人，信耶和华神的外邦人，都来寻求主。好，这边什么叫做大卫倒塌的帐幕？你知道大卫倒塌什么指的是大卫王朝是倾覆的啊，所以叫大卫倒塌的帐幕啊。所以大卫王朝已经倾覆了，所以阿摩斯就预告了后来大卫王朝会倾覆，因为阿摩斯还在的时候，还有南国，还有犹大，对，那对北国讲话，圣殿还在啊，第一个圣殿还在，阿摩斯的时候，第一个圣殿还在。那什么叫大卫倒塌的帐幕？哦，就是有一天大卫王朝会倒塌。可是呢，神要把它重新建造起来。那建造起来的时候，谁在这个帐幕里面掌王权呢？重新建造起来，就是主要掌王权呢，那位大卫的子孙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承受大卫的国位的，他的帐幕要被重新建造起来。那当然，这个破坏的重新建立起来，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建立起、重新建立起啊，这个新的体制啊，延续那个真正神在大卫王朝里面的心意啊，就是以后基督来做王掌权。好，那基督来做王掌权了，坐在大卫的帐幕里面，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有一个目的，叫剩余的人。那谁是那些剩余的呢？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来寻求主。所以基督坐在大卫的帐幕，那个时候会有外邦人来寻求主，然后神说这是剩余的人，神说这是要归主的人。所以雅各用这段经文，阿摩斯书的这段经文，来证明西门彼得他所经历的，他所拍板的是对的，是对的。外邦人要称。都要来寻求主。好，那阿摩斯书他原来是这样讲，阿摩斯书9章11、12节，哈，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就恢复大卫王朝的荣耀。那是神要做的事情，那耶和华神自己要亲自来建立的事情。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以色列要大复兴的意思，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神要大卫的帐幕已经倒塌了， 神要把它恢复起来，而且不止恢复起来，重新修造，还要把以东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也就是外邦人啊，以东人，还有所谓称为我名下的国，不只是以色列了。如果只有以色列的话，就不需要那么麻烦，还要说所有，不止一个，所有的称为我名下的国的，就外邦人。好。所以以色列人要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这以色列指的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也就是真以色列人，他以后会有这一群外邦人，归到他们里面，成为一群。好，所以雅各用阿摩斯书这个典故。就是以东剩余的所有的称，所有的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其他的国，非以色列其他的国，都要归向以色列，成为一国。所以雅各说，叫剩余人，就是凡我称我名下的外邦人，这外邦人对应的就是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都来寻求主。然后，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他们来寻求主，是耶和华行的事，感动人心嘛。这些外邦人会来寻求主，是神自己的作为。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些跟以色列，我们完全没有任何血统的，可是我们讲这以色列的历史，因为这历史里面包括了弥赛亚预言，所以我们讲，所以我们在学。我们本来都是外邦人的，跟神无分无关的。”可是神自己亲自做这件事，行这事的耶和华啊，是耶和华他说的，所以我们这些称耶稣啊，称耶和华神为名下的国啊，当然我们不是成为国，可是我们代表的国，你哪一个族裔的基督徒，你代表那个族裔的国啊，你代表着。啊，那个权柄你代表着，神让你代表着，不要过度谦虚啊！你是中国人啊！你在神面前你代表中国啊！你代表中国的这些整个族裔的人啊，对，那就是神的作为，啊，是神感动我们这些啊这些中国人来信从主，是神自己亲自的作为。对，我们是所有称耶和华神为名下的国，就神自己做的，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然后不止那个外邦人都要寻求主这件事情，在以赛亚书11章10节。等于是这两处经文并在一起，雅各这样并在一起讲，是对，提到外邦人会来寻求主，对，以赛亚书11章10节，到那日，耶西的根做万民的大器，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有一天呢。耶西的根啊，会立作万民的大旗啊！这耶西的根，谁是耶西啊？这个大卫的爸爸叫耶西啊。耶西的根呢、那个根指的是一个在根部里面的那个，你怎么讲？sprout，像嫩芽一样发起的长的那个发出的那个嫩芽。耶西的根啊，嫩，你可以说嫩根，也可以说嫩芽很脆弱，很渺小，是指的耶稣基督的降世。可是呢，却立作万民的大旗。 对，他在啊，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提到，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那个嫩芽就是这边的耶稣的根啊，那个他指的就是那个耶稣基督啊。那一个嫩芽，那一个嫩根被立起来做万民的大旗了，召唤的万民来归向他，所以外邦人必来寻求这个根呢、啊。所以阿摩斯书9章11-12跟以赛亚书11章10节2节连在一起，其实是雅各在想的。雅各在想的。哦，神曾经在先知书里面。有这个话，跟西门彼得刚刚讲的那个相符，是相符的。西门彼得哪些话？西门彼得就是他说他自己现身说法，撒玛利亚人归主了，哥尼流一家人，外邦人归主了，他就是那个见证人。对，他一按手，圣灵就降下，就好像耶路撒冷圣灵降下一样。他们都在讲述神的大作为，用各地的乡谈讲述。所以这个是西门彼得在实物上面能够印见证的。然后雅各加码外邦人归主这件事情，是阿摩斯书9章、以赛亚书11章第10节讲的。18节，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显明这事的主耶稣说的啦。创世以来，把外邦人归主这些显明的这位主，他曾经这样讲过，现在实现。你去看那些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这些教会领袖们谈起这些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新的启示不会是全然完全新，它一定有旧约圣经的印证，或者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基础，然后把它成全起来，更仔细、更清楚地讲述出来，成全起来。所以它都是守着这个规矩，都守着规矩，已经解经了。我们今天叫已经解经的规矩。好，所以西门彼得在务实上面，然后务实经历上面，也是圣经教导上面，他这个使徒的位分就是这样子来做见证。然后雅各把外邦人归主的经文拿出来，对，旧约圣经里外邦人要归主，归向基督，特别是基督也清楚的被讲述出来。所以这两相拼在一起。我们没有理由，教会没有理由拒绝外邦人得救，因为神自己要做的事。好，那西那个雅各继续讲下去有前面那个前提，外邦人必须要归主，这是神的心意有这个前提以后，那接下来拍板19到。24节，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忌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 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
好的，谢谢。先停在这里，因为太长了哈。对，谢谢。好，所以刚才读过去的内容哈，就把这场开会为什么开这场会的前因后果把它讲出来。前因就是什么？就是。19节到24节这一边，他那边有提到了哈，对，有几个人从我们这边出去，也就是耶路撒冷出去的这几个犹太人，到外邦人的教会，那安提阿那一边的外邦人教会，言语搅扰他们，然后说你们。外邦人信主，你们要守割礼，要严严遵守摩西律法啊！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缘由先讲出来。然后呢，这里面的刚才读过去的就是要写信给外邦人教会，说明这整件事情。这些人不是我们派的，他们冒我们的名说。啊，是耶路撒冷过来的，但是我们耶路撒冷做长老的没有差派他们，说清楚了。啊，然后呢，那他们这些人造成的影响呢，就是为难了那归服神的外邦人，为难了他们。对，所以结论就是不可为难。归服神的外邦，不可为难他们。要写一封信，告诉他们一件事，禁戒偶像的污秽，还有奸淫，还有勒死的牲畜，还有血。所以结论就是这一句话。对，结论就是这一句话哈。写一封信告诉他们缘由，然后只要有这一句话就好，把这句话交给他们，不要为难他们，他们不需要再守什么摩西律法了。可是只有这一条要遵守，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奸淫、勒死的牲畜还有血。然后呢，信写好了以后。交给希腊犹大和希腊，注意哦，不是巴拿巴跟保罗，是交给犹大和希腊。为什么？因为巴拿巴、保罗变成是两造卷进来，两造甲方乙方了。现在要有个第三方带着他们，因为他们身份是客观的，不是在吵架当中的。不是在互相激烈争辩当中的人，是公正的第三方，等于是教会差派公正的第三方把这封信带过去，把缘由讲清楚，缘由对，这些来搅扰的，他不是耶路撒冷派的，不是的，是他们自己要去的，然后呢？他们所讲的也不是教会要你们做的，不是，对，圣灵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了。可是呢，只有几件事情不可少啊。后面写信的时候就写短短的一封信这样而已。什么东西啊不可少呢？禁戒偶像的污秽、 牵引勒死了牲畜跟血。好了，就完毕了，一封信这样子，然后让犹大和希拉带过去这个安提阿那边的各个教会。那好啊，里面的逻辑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看细节啊，19节。所以呢，据我的意见，雅各他现在的意见啊，拍板了，不可为难，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啊，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牲畜，还要写。他后面还有加一句21节，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为什么？是因为不是说摩西的书虽然在各城有人传讲，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诵读，可是你们这些外邦人不需要为难了，那些不用管了。你们只要禁戒偶像的污秽、奸淫、类似的牲畜血垢就好了。那为什么还要因为呢？这个因为到底在讲什么？因为这因为不太容易看懂的哈。因为一件事，因为他们有书，每个礼拜在会堂里诵读传讲，所以呢，我们需要这一封信，吩咐外邦人的基督徒，你们要守的规条只有一条。那一些犹太教的会堂里面，他们的教导有整部律法，每个礼拜传授，所以我们呢，教会呢，我们也要有一个文书，相对应于摩西律法的那个文书，我们也能够每逢安息日，我们当然不是过安息日，我们的主日，然后在教会里面诵读、传讲，所以我们需要一封信。虽然信很简单，只有一句话，真正要写的就那一句话。那一句话对于外邦人基督就抵过整套的摩西律法，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个因为在那里。有疑问吗？这听得懂吗？有疑问吗？
我有点糊涂了，
你说。
那个是怎么回事？是因为他们也是听过这个摩西书的吗？还是说他们平时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有这个安息里面，他在这个会堂里面就诵读，所以的话他就是点到为止那种，还是怎么的？
不是，他的逻辑哈。雅各现在是教会的柱石，不是犹太会堂的人。当然，他们曾经都经历过犹太会堂生活。现在他是教会的长老，他正在行政上要拍板这件事情了。所以呢，他主要目的就是要告诉外邦人的基督徒，你们不用守那些摩西律法了，你们就只要一件，做好就好，就禁戒偶像的物，还有禁戒奸淫然后禁戒勒死的牲畜跟血就好了。所以呢，对于外邦人的基督徒，你的规条只有一条。可是对于犹太人的会堂，他们有整部的摩西律法，所以在雅各的立场，现在告诉他们：哦，他们犹太人有整套的摩西律法在那里，每个礼拜诵读，那我们也需要 一个文件，让我们清楚信仰嘛，对不对？那个文件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句话。所以你只要有这封信呢、啊、就好了，这封信写了这一条就好了。对，理论上停在这里就好了，给他多一个因为。要解释为什么这封信有这个白纸黑字在的，因为人家也有白纸黑字，人家那个白纸黑字是整套的法律，我们只剩下一条就好了，听懂意思了吗？
听懂，现在懂了，谢谢老师。
不会，还有其他的人吗？有疑问吗？不懂是正常啊。因为你很难得是这样想到那么细啦，你这样糊弄糊弄，我们每个都把糊弄糊弄读过去了。我今天我读了第几章了？糊弄糊弄，我每天所谓的成根啊，我们都这样读的嘛，对不对？很少说细细的去想那里面的过程的，所以你乍听之下，你当然不懂啊，你肯定不懂的嘛，啊，对，然后这一段呢，还特别特别难以理解。对啊，那哦，原来那个因为是这种作用啊，人家有我们也要有，人家有摩西整套律法，每个礼拜在诵读，我们也要一个文件呐、啊，就要写一封信，那信里面只有一条规矩，对，那就是我们的啦，我们的律法，如果有律法，我们的律法就这一条，对。来，林兰珍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老师。
好的，谢谢。好，那我
老
们
师好。
来，赶快。
就是说，刚才讲的这一节嘛，因为就是说，犹太人他们有在会堂里面有摩西律法在里面传，就是整个旧约圣经。但是现在呀，就是犹太人用这些来加给外邦人要行割礼啊，要守摩西律法呀，然后就是说，现在我们基督徒雅各就写了一封信，就很简单，就让我们遵循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律法嘛。相对应的这种，就是他们有这样教导，我们这个就是外邦人不用这些了。这个因为就是有一个前提在前面，是犹太人要用摩西律法来要求外邦人，他们做不到，我们更做不到。所以基督徒是恩典，是因着信耶稣，不再是守律法。所以我们现在基督徒就按照耶路撒冷这几个简单的一条律法，我们就可以了。哦，明白了。好，谢谢老师。
那个因为就是因为人家有白纸黑字，我们也需要有白纸黑字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22节。那时使徒并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选举，这是说明了哈，这个22节不是雅各讲的，也不是彼得讲的，而是路加在解释当时候使徒长老呢跟全教会就已经决议了，在他们中间呢挑选人，挑出来以后，差着这两个人呢跟保罗跟巴拿巴一起去安提阿，那所拣选的呢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还有希拉，犹大跟希拉这两个，那希拉就是后来保罗第二次海外布道的同工啊，这个希拉，所以犹大跟希拉原先是耶路撒冷人，至少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是教会认可的人，后来他去到安提阿，就带这封信交给他们两个，信交给他们两个，把信带过去，不是保罗跟巴拿巴，不是啊，这是规矩啊，因为保罗巴拿巴是人家不会服气啊，是吵架这里面的甲方乙方啊，对，那说要差派那个公正的第三方， 不简单的啊，我跟你讲，耶路撒冷要去到安提阿，不是说我天津坐个高铁半个小时就到北京啊，不是这样子的啊，要走上好几天的路啊，然后才会到啊，然后。你到了那边不见得后来回家的啊，那个是教会差派的啊，谁愿意去？除非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爱神，爱神爱到这种地步，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所以他愿意献身，然后去做这件事啊。用这个来向安提阿那边人证明，这不是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私底下，哼。怎么样讲？我糊弄也就忽悠大家过去哦。我们有这句话，如果是巴拿巴跟保罗拿这封信的话，人家肯定说话，你们捏造的，对啊，那你们捏造的，就好像曹操你那个矫诏，说神是皇帝啊，找他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有个矫诏，假的，对，不是，这个有神的智慧在后面，知道这种重要的事情需要啊，不是啊，你们顺便把这封信带回去就好了，不是啊，专人啊，差派专人去啊，把信带过去啊。所以不是随随便便找一个路人甲，给他一些走路工啊，让他就帮你做这件事。对啊，矫诏不是，是正儿八经的教会的差派，差派的人还要是有这个品格的，是能够被神使用的啊，这样的人来做这件事，把信带过去，太重要了哈。所以另外差派犹大跟希拉，所以到后来希拉能够跟保罗一起第二次海外布道，第三次海外布道出去啊，对，这意味着这个人灵命到一种程度了，能够被神差派，被神使用了。好，这两个人呢，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来，这句话就跟你讲，他们是首领。还没到长老，可是已经是一个片区的负责人了，啊，然后呢，然后现在为了这个重要的事，把这封信要带到安提阿去，所以23节，于是呢，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所以这封信里面又写的内容啊，对，你写专门写给外邦人基督徒的众弟兄，24节啊，内容里面讲，我们听说，就耶路撒冷教会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有古卷家。你们必须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那个所谓的有古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有看到的这些圣经啊，这个版本、那个版本啊，和合版、新译版，他们怎么翻译的？他们肯定有个翻译的源头，他翻译源头就是手抄本，就过去，对啊。印刷术是很晚才开始出现的哈，有纸张，而纸张能够写字，没有能够印字，然后出版，那是很晚的事情，在耶稣那个时代还没有办法印刷，那没有印刷术的年代，文字资料要怎么样的传播呢？只有靠手抄，所以像保罗书信。一开始就是写信过去哥林多教会啊，这个所以哥林多教会有一封信，那这封信带到哥林多教会了， 弟兄姐妹要如何的啊，如何的从当中来学习呢？一开始当然是长老先读啦，啊，读了以后呢，然后就开始传讲啦。那为了传讲的方便呢，如果大家都有这封信多好啊，就手抄，手抄了以后呢，就可以比较方便传播正确的解读，让大家有白纸黑字，然后一方面。我们能够在讲解的时候，你眼睛能够看到，这样加深印象。然后一代一代的这些这个教导的职分的弟兄会过去嘛，有年轻一代的会起来嘛，那有一个传承的过程。所以这个传承的过程，如果纯粹只是口述口诀式的传承的话，那没传多久，没几代也就失散了。对，所以。需要有文字资料的保留，因为当时候没有印刷术，所以只能透过手抄，成千年的手抄，对，一直用手抄的。那手抄的那些，不管是纸张啊、保留啊，都会随着年岁，那个纸张久都会破烂嘛。对。所以不断的要手抄，那意味着人为的会抄错啊，人为的会在抄的过程里面啊，会有一些抄错的地方。那如果你抄的前面的版本，它本身是有抄错，或者是纸张有失散，或者是。这个文字的哪一片纸里面被虫蛀了，对不对？你有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他在这个抄的过程当中，就很容易有这个抄错的也好，失散的也好，遗漏的也好，对，好，那所以呢，长久下来，这个手抄本到后来就有一些。前后的差异，有失散的，有抄错的那些，难免。所以，我们现在你手上看到的印刷的这些，比如说和合本圣经、新译本圣经，他们都有啊。这个在翻译的时候都有注明，他们是用哪一版本的手抄本来抄啊？不，来翻译的。那我们因为现代科技就越来越发达了，所以现在基督徒们用的翻译的源头那些手抄本基本上都在。啊，什么大英国博物馆啊，以色列他们国家博物馆里面啊，都已经用那个影像的存档下来了，用高解析度的照片把它存档下来了，所以不再是说这个会很容易就失散啊、朽坏呀、这些这种错误的出现了。现在就是比较相对来说容易多了，在这些有存放手抄本的博物馆里面，都可以有这些影像记录，除非在考古学里面，忽然又发现了一个圣经的手抄本，他们能够用碳十四那些去判断。那个纸张的年份，就是考古推断更早的手抄本出现，所以更早的手抄本理论上来说，抄错失散的几率比后来的手抄本几率低多了。所以是这样的理论基础在这里。所以他说有古卷家，你们必须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就后来的手抄者没有这句话，而一个是呢，现在已经在考古学上发现了 有新发现的更早的手抄本。那个更早的手抄本里面却有这一句话，好，所以说有古卷家指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应该这一句话啊，就他们翻译的时候，翻译所用的那个手抄本在翻的过程里面翻好了，哎，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古老的手抄本被发现了。然后他赶快去看，找哦，还有这句话，我们翻的这个版本没有，所以这个是有个挂号，就挂在这里啊，更严谨的让你知道哦，现在有更早的手抄本啊，已经有了，那我们知道哦，上面有多这一句话哦，所以我们把它翻出来，对，那已经原来版本已经翻好啦，那现在后来还要再加上去啊，所以就用挂号把它加起来啊，对。有古卷加你们必须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所以好，我们连在一起看这24节。有些人呢、啊，人家没有差派他，耶路撒冷没有差派他，他自己说是耶路撒冷来的，然后呢，到处跟人家讲，你们要受割礼，要守摩西，要不然不得救。所以雅各就说，这是用言语搅扰，这是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我没有授权他，这是他们自己乱讲的。所以为了澄清这样一个乱讲的缘故呢，那接下来，那信里面的内容该怎么做？来来来，那我们就继续来读了，25节读到32节，谁来帮我们读啦？谢谢。
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那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阿们。
阿门，好，谢谢杨姐妹。所以信的内容继续了，25节。所以呢，我们就是教会啊、使徒啊、长老们，我们同心定义，就告诉你，大家联合的决议，同心定义是联合的决议啊。对，不是我雅各自己拍板，不是，是大家都同意的。然后。哎，拣选了几个人，那事实上就是犹大和希拉了。猜这几个人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对，好，那这几个是两个人，26节，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的名不顾性命的，啊，这、就是忠心的仆人啊，这两个送信的都是忠心的仆人，犹大和希拉。所以27节，我们就拆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很可能犹大和希拉也在这一群使徒和长老中间，所以他们能够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见证人嘛，一起开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这个大公会的成员嘛，所以犹大和希拉就被派出去了。他们来见证哦，这件事情真的，使徒们还有耶稣的弟弟雅各，可能还有犹大，耶稣的弟弟犹大都说这件事要这样办所以这两个就是见证人，不是只是听巴拿巴跟保罗一面之词，不是。好，所以为了要公正慎重起见，加派了这两个人去做见证的，送信还有做见证。 亲口述说这些事。那哪些事呢？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身上，你们身上。啊，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一封信呢，是非常慎重，是圣灵写的，所以我们放在圣经里面嘛。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是这段文字是圣灵写的，圣灵和我们就是教会。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什么是别的重担？就是摩西律法，就是他们律法主义所强调的口述律法，各样的洁净的礼，我们不再守了啊！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外邦人基督徒哈。外邦人基督不在手，对。那有一个问题哦，那犹太人基督徒呢？他们习惯了，所以包括彼得啦，啊，12个使徒啦，耶稣弟弟雅各啊，犹大啊，其实都习惯了，那些摩西律法要求的事情都习惯了，所以对他们来说。不像外邦人要重新把自己辖制在那一个框框里面，那么难受。所以很多犹太的基督徒，他信得很正，可是呢，他还是不吃猪肉啊，他还是，当然安息日这一部分就没办法守了，因为会堂不接纳他们嘛，他们也只好过主日生活。可是这些洁净的礼啊。事实上，犹太基督徒很多都还是守着这些礼，比如说逾越节、过逾越节、吃逾越节晚餐呐、啊，那些程序啊，犹太的基督徒基本还是在过的。啊，那外邦人基督徒就没有在过了，因为这边讲得很清楚。对，那可是犹太人基督徒就是正统的、哦，是信得好的犹太人基督徒，他们。比如说过逾越节、吃逾越节的餐，啊，守这些礼，因为他们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啊，所以他们的心态也不是说我要靠这个得救，而是他们的文化生活习惯。所以现在在以色列是有这样的会堂，他们还称自己是犹太人的会堂，只不过他们是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的犹太人会堂，所以一方面他们有律法，还照着律法去行；二方面他们也承认耶稣基督的救赎，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得救，要不然不能得救。因为他们对于摩西律法上面的更尊重，比如说受割礼，小孩子生下第八天受割礼，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一部分啊，可是因为清楚的认识得救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也是因为他们信所以这样的信奉主耶稣基督是对，信奉主耶稣基督的犹太的会堂，他们面对的律法就比我们外邦人的教会要。你可以说律法主义多了，可是呢，也不能说人家就是律法主义，因为这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已经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他们赎罪，死里复活，跟我们一样，跟我外邦人教会一样，一模一样。对，所以我们不需要再说他们是律法主义，就好像他们不需要说啊，你们没有守律法，所以你们一定要啊，你们不得救，所以这一部分就不再是讨论的重点了。是他们的文化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文化所以是按着摩西律法的这种生活是他们的生活文化，而不是靠着得救的基础这是清楚信仰的 犹太人里面信奉主耶稣基督的那种会堂，他们的信仰是这样子。好，所以呢，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外邦人身上。唯有几件事不可少的，就是那一句话，就是禁戒偶像的物血和勒死的牲畜还有金银这几件事，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这封信，耶路撒冷会议的这一封结论的信。它起到的作用就好像是摩西律法整部的作用，加上米西那，加上塔木德，所以这封信的作用就等同于在犹太人里面的整部摩西律法。所以刚才有解释那个，因为他们每个礼拜都传送啊，诵读啊，而我们也需要啊，所以我们就这封信，这封信就等同于犹太人的摩西律法，然后愿你们平安。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张红群姐妹有疑问吗？
还有你问，不是，
好，谢谢。
嗯，
好，30节。所以犹大和希拉奉差派了，就下到安提阿去，然后继续聚集众人了，去聚集众人。然后把书信交出去了，众人念了这个信，因为信上的安慰话就欢喜啦。现在耶路撒冷教会有官方的使徒的文件来了，白纸黑字，还慎重的特别派两个这个信使来护送这封信来。那是真正代表那个教会官方的这个最正式的文件来了。他这封信重要性相当于犹太人的摩西律法，所以呢，外邦人就好高兴呢，安慰的话就欢喜了。对呀，不需要在这个纠结了那些什么洁净的礼啊、安息日啊，不需要纠结那些事了。好，32节，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用许多的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感谢主啊，这边应该没有问题了哈。好的，那我们今天可以把第15章讲完。来，第33节，我们继续下去，一直到40节，33到44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过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唯有希拉定义人住在那里，但保罗和巴拿巴人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堂主的道。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构成，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同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阿门。
阿门，好，谢谢徐姐妹。所以这是这个耶路撒冷会议之后的后话，就是后讲完了耶路撒冷会议整个行动这个把信送到安提阿去之后的事情所以33节住了一些日子呢，弟兄就打发他们，就是犹大和希拉。平平安的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又回耶路撒冷。那有古卷家，唯有希拉定义人住在那里。刚刚解释过有古卷家什么意思 就希腊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安提阿，有可能他是单身啊，一人保全家保，所以他觉得圣灵带领他要留在安提阿那里，就没有回去耶路撒冷。然后后来果然，对，原来有使命差派他，就是保罗第二次海外布道，跟着去希腊走了。啊，希腊就跟着保罗走了哈，对，后来就一直跟随保罗这个啊中心的服侍啊，这个海外布道的事情啊，神预备的同工在那里。35节，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啊，所以这段时间。啊，保罗跟巴拿巴还没有出发下一次海外布道的时候，他就还在安提阿那边牧养啊，传福音、牧养教会、传主的道。好，36节开始啊，就是第二次海外布道的开端啦。36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啊？”这可能又隔个两三年之后了哈，所以呢，他们就想，保罗跟巴拿巴就想啊，要不要我们回去看看这些第一次海外布道走过那些城，我们再走去一遍，去看看那一边的弟兄姐妹现在怎么样，教会怎么样？好啊，可以呀。所以他们想要动身要走了，然后要走之前呢，巴拿巴就要带着马可的约翰，因为他表弟嘛，称呼马可的约翰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嘛，对。好，巴拿巴带表弟一起去，可是呢，保罗反对，因为第一次海外布道的时候，马可有一起去，可是到了庞菲利亚，就是在这里啊。他们从塞浦路斯就也叫居比路啊，坐船到庞菲利亚哈，对啊，到了港口那边的时候呢，保罗跟巴拉巴要继续往前走去布道，在港口这个马可不干了，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他直接回耶路撒冷去了，然后不跟他们同去做工了。那这里面没有写为什么马可要坚持离开宣教团队，是不是因为太苦太累了，想家了？不知道，圣经没写。不过呢，显然保罗对这个马可有意见了，不想带他去了。对，就觉得不可以带他，因为他没有帮忙嘛，不去同工嘛，后来跑了，什么原因？保罗没讲，不过他就不想让马可跟了，所以呢，两个人就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所以这个争论还蛮强烈的，然后两方都不退让的，对，其实这里面没有什么好谁对谁错的，为什么？因为个人特质不一样。你知道巴拿巴劝位子啊，使徒行传上面写的虽然是劝位子，他神给他很大的恩典，很大的恩赐，就是特别能够包容、扶持人软弱的人，所以巴拿巴是这样的特质，所以连保罗还是扫罗的时候，刚刚见大光。是巴拿巴把他引进使徒的圈子的，巴拿巴先接纳这个大家都害怕的人啊，所以巴拿巴的确他有一个包容人的心，很丰富的包容人的心。然后你看他们在第一次海外布道的时候，那些希腊人，对于巴拿巴的观感是什么？他是宙斯，保罗是那个在宙斯面前的发言人，跳来跳去老讲话的那个宙斯， 那他把他当他们的偶像神去了哈，因为巴拉巴就是可能年纪比较大，说话可能比较沉稳，也可能包容，就这样，因为是这样的人，所以他看人的话，不是看你的很立即的外在表现，他始终愿意包容人，始终愿意让人家有一个空间，成长的空间在那里。所以巴拿巴的性格上面，他神给他的那个恩赐上面，就特别特别能够包容这样子。所以从巴拿巴的角度来看，马可，对，第一个他表弟，第二个有关系啦，当然是有关系，人都是有关系的。你看到你表弟会不会比外人还更亲一点？你肯定的嘛。第一个他表弟，第二个呢？那巴拿巴格外的包容人，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保罗的话就不是这种性格，保罗就比较是就事论事，他的心都在那个宣教工厂上，赶快传道，建造门徒，下一站。所以事务性上面的东西对保罗来说，这是他更大的负担。拓展教会，建造门徒，属灵征战。其实教会需要这两种人，一种是事务导向，一种是感受情感导向。这两种人都要有的。你如果教会只有事务导向的人，那完蛋了。对啊，那他这个他就有这个意向，有这个心，冲啊，就往前冲了。那后面人跟不上，跟不上就靠他一个人往前冲。对，那教会也不能只有就体贴人的软弱啦，关怀人啦，包容人啦，不能只有这样的人，那教会就没有前进的力量了。因为始终被现有的问题啊，更温柔啦、更包容给拖住了，所以神的教会需要这两种人互相的配搭。当然，配搭是我们想的，大家和睦上配搭哈。不过就真实的景况来说，我们口头上讲配搭是美好的理想。实务经验常常那个配搭都是神在这里面亲自做工的配搭，也就是人配不起来，神在配搭。什么叫人配不起来？就像这两个圣徒，多么好的，多么优秀的，能够独当一面的啊！保罗跟巴拿巴还搞不好，这就说明了一些事，对。真的，我们不能依靠人，教会不能依靠人。我们的配搭也不是只是，对啊，口头上的配搭，因为实质上我们配搭不了。我们里面配搭不了，连保罗跟巴拿巴要配搭都配搭不了。我跟你讲，我感谢主啊，人是软弱的。神有足够的恩典，神有足够的恩典啊，能够遮盖这些软弱。对啊，我的恩典够你用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是神自己在配搭。神知道这两个人为了马可搞不下去了，神知道，所以就预备了希拉留在这边跟保罗。那巴拿巴呢？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了，去塞浦路斯看看塞浦路斯那边的教会怎么样了。所以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当童工去了，保罗就带着希拉去，就另外一个方向了。你不能说哦，你看《使徒行传》就没有再描述保罗跟马可的事情了，所以神没有用他们这一组人，你不能这样说的。对啊，我问你啊，圣经里面有没有你的事工啊？你的事工你找得到吗？你的，哼，你说牧师啊，你开玩笑的，2000多，快将近2000年，我哪有份啊？ 是的，没错。你没有在下圣经里面，不代表你做的事工神不重视，懂意思了吗？圣经里面没有继续记载巴拿巴带着马可如何在居比路，不代表他们的事工不重要。不是的，写在圣经里面主要是为了神要教导，使神有一些新的启示要告诉人，所以圣经写了这些东西，已经写过的那些原则不需要再写了，所以你不会看到西门彼得他讲稿啊，这个啊，他第一次讲到，第二次讲到，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讲到集都留在圣经里面，不会了。保罗的讲到也简简单单留那么几个一篇两篇意思了，原则有了嘛。你不需要再重复讲那些事情了吗？所以，巴拿巴带着马可，他走这个宣教的道路，不是说他们就是失败者，不是说哦，巴拿巴就护短犯罪了啊！你不要加这些抬头，这个论断在他们身上，因为圣经没有论断你，论断什么？你是谁呀、啊？你对。神选择只记录接下来保罗的第二次，还有第三次，然后去罗马的行程，是神选择的，他有他的用意。他这样的选择不是要告诉你巴拿巴就没不为神所用了，就代表巴拿巴护短了，就代表巴拿巴这些糟糕了，不是，不要这样想。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讲？要不是有巴拿巴这样宽容的马可，就不会有后来的马可福音了。你知道意思了吗？正是因为有巴拿巴有这一份的包容在里头，所以当然，如果马可这样临时不跟，可能真的就是年轻，跟真的就是吃不了苦，真的就是，对啊，有成长的空间，所以保罗不让他去。可是你知道吗？后来巴拿巴把马可他没有放弃，他继续带，带到后来，马可变成是非常好的同工，成为西门彼得很大的帮助。所以马可福音的内容基本上是西门彼得的口述啊，所以你真的就不能这样讲说哦，是使徒行传没有记巴拿巴跟马可的行程，那他们不为神所用了。你这个就结论就太武断了，那个过分了。这个等于是你会这样解释，等于是妄称主名了，是犯罪。对，这不能这样解释的。因为神的教会需要各样的恩赐的弟兄姐妹互相的包容，彼此和睦来同工的，不能说只有一种人。啊，不能说哦，神只用那一种人啊，对，也不能说啊，这个巴拿巴就是护短啊，你这样这个用外貌来判断人了，那是大大得罪神的哈。好的，那后来保罗拣选了希拉就走了出去了，然后蒙弟兄们把他交在主的恩中啊。他就保罗了，就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他开始第二次海外布道的行程。好，下一次我们开始讲第二次海外布道的行程。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停了哈。我等一下有事情啊，我必须10点到一个地方去。所以呢，简单的让弟兄姐妹聊聊自己的感想啊，问几个问题，然后大概10分钟我就要离开了哈。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请林兰珍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呢？谢谢。林兰珍姐妹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
好的，牧师，方便，感谢主。亲爱的天父，啊，我们的主，我们真的是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
这样子的爱我们，使我们今天有耳可听的都当听。神啊，你的话语带着能力，你的话语扒开，是解开能够使愚人通达。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每天所需的灵粮活水。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属灵生命的长大。感谢主，赞美主。主啊，也谢谢你借着牧师的口，把你的话语传讲得这么清楚和明白，让我们今天来到面前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受益，也知道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多么蒙恩。主啊，你不把那么重的担子别的重的担子放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只让我们能够境界既有像的雾和雪，并认识的深处和坚硬，我们若能够警戒不犯就好了。这看到你是多么的爱我们，多么的怜悯我们这个新约时代这些基督徒，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感谢主，赞美主，主啊，也祝福今天来到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每次都能有一个敬虔的心。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那活泼的话语，感恩赞美主，谢谢主，主啊，以下弟兄姊妹分享的时间也仰望交托，主啊，你自己亲自来引领带领帮助我们，感恩赞美，谢谢主，这样子的感恩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哎，谢谢。还有1万有分享吗？有10分钟的时间。
老
师，
师，